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翻到圣经的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的六到十四节。同样，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这是神的话：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以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们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呢？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呢？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将你真理的话语赐下来。当我们诵读这段神的话的时候，主啊，也愿这段话真的是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扎我们的心，也检视我们的光景。主啊，今天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也求你洁净孩子的嘴，孩子的口，能够传扬你的真理，使你的教会得到荣耀，将颂赞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在讲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详细的讲了马拉基书的这个信仰的历史背景。我们今天再一次简要的重复一下，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内容。我们说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他侍奉的时间大约在主前450年到400年之间。之后的400年，上帝再也没有对旧约子民讲话。那么先知马拉基时期，以色列民被掳回归耶路撒冷将近有80年的时间。那主前520年， 所罗巴伯带领，在所罗巴伯带领下，第二圣殿得到重建，神子民恢复了圣殿的正常的敬拜生活。那么在尼西米也得到了这个宗教的信仰的改革啊，信仰有了重建。那么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吸取了被掳时期的教训，他们不再去拜这个假神和偶像。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对上帝这个极大的恩典啊，这个信仰生活就慢慢变得散漫，习以为常。他们不再更多的感谢上帝的恩典，甚至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和祝福。那么那个时候先知预言的复兴还没有实现，他们没有王，仍在那个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开始对上帝失去了信心，开始怀疑上帝的信实啊，对上帝不满，也不再对神忠心。他们的信仰敬拜变成了循规蹈矩的形式，从祭司到百姓，这个信仰的生活敬拜已经失去了真实的属灵的意义。他们的信仰满足于现状，变成了宗教的形式。他们人去圣殿敬拜，心却远离神，没有真实的敬拜上帝。那主要的表现是，无论是祭司还是百姓，他们的信仰只是应付，敬拜变成了对付神的一种形式。祭司不再好好的教导上帝的律法，也不认真的代表百姓向上帝献祭赎罪，祭司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糊口的工作。那百姓的献祭敬拜啊，就是把不好的、次好的、有瑕疵的、瘸腿的、瞎眼的、不圣洁的啊，献给上帝为祭物。他们不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不敬畏神，不忠于神。信仰的滑坡带来了道德的沦丧，祭司官长的腐败，社会上有钱人欺压穷人。他们不仅向神行诡诈，对人也是更行诡诈啊，休妻纳妾，与外邦人通婚，行邪术，犯奸淫，起假誓，亏负工人的价钱，欺压这个孤儿寡母，不敬畏神。那这个就是马拉基时代这个信仰的背景。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啊，就像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污秽的献祭和敬拜。我们说旧约的时期，百姓信仰的滑坡，社会道德的沦丧，跟祭司的败坏有着重要的关系。为此上帝呼召先知马拉基出来侍奉，借着先知马拉基严厉地斥责祭司的不敬不谦。旧约中祭司的主要职责啊，是要教导上帝的律法，带领神子民敬拜，为百姓的罪在上帝面前献祭赎罪。那么教导带领百姓过分别为圣圣洁的生活，敬畏上帝的生活。那么祭司的败坏直接影响了神子民的敬拜献祭等信仰生活，神借着先知斥责他们种种犯罪的恶行。那么我们说祭司的这些恶行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不敬畏神，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旧约出埃及时期，神就向他的子民颁布了神的律法啊，十条诫命。那么十条诫命的第五条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面前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神借着先知马拉基和这个熟悉上帝律法的祭司辩论， 说儿子孝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啊，这是神子民熟知的应当遵循的基本的律法。地上的父亲要尊敬敬畏，仆人要敬畏主人，而作为天上的父亲赐生命的主宰的上帝，当然更要得到应有的尊敬和敬畏。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他们清楚知道在历史上上帝是如何作为父亲对他们的看顾。那么出埃及记这个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神说，你们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们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以色列我的儿子，我们知道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啊，就是以色列是神的儿子啊，他的长子。那生命记三十二章六节也说，愚昧无知的民呢，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神是创造主，天上的父，以色列作为神的儿子，神的选民，再也没有一个民族与他们相比经历了天父上帝的慈爱、大能的拯救和看顾了。当神责备祭司们不敬畏神的时候，祭司却反驳神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在何事上，在何事上，他们把神对神的不敬畏、不尊重转移到对神的事情上与神辩驳。意思就是说，他们对神所行的事情是合情合理的啊。那么我们说什么是敬畏神呢？敬畏和尊敬呢？这个大要灵问答这个127问在第五届啊，论到这个尊敬父母时说，他说这个在下的如何尊敬这个在上的。所以这个孝敬父母不光是说是这个父母，而是在下的对在上的都是这样一个父母的关系。他说在下的要在这个内心言语行为上都要给在上的应当的尊敬啊，言语行为啊，内心要给在上的应当的尊敬。那么神是父亲，神是赐生命的创造主。不仅是如此，十四节还讲到说神还是大君王。祭司没有把神当神，更没有从内心言语行为上敬畏神，他们不但不敬畏神，反而藐视神的名。所以我们看到祭司另外一个罪就是藐视神的名。那么不敬畏神就是藐视神的名。先知再三的呼吁斥责祭司藐视神的名。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六到十四节的经文四次提到他们藐视神，藐视神的名，亵渎神的名。圣经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啊，不仅藐视神的名，还亵渎神的名。圣经也说到，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祭司很熟悉十条诫命的第三条诫命，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么什么是不可妄称神的名呢？所以大要理问答也在这个第三条诫命中要求说，神要求我们对神一切的有关的事物，对有关神一切的事物，要在这个心思、默想、言语、行为上都存圣洁敬畏的心。那么有关神的哪些事物呢？就是神的名、神的称号、属性、敬拜、话语、圣餐、祷告、发誓、许愿。神作为的一切的事物上，我们都要存着圣洁敬畏的心啊，这叫不妄称神的名。那么第三条诫命中也禁止的罪包括这种无知、轻慢、不敬、亵渎、滥用神的名、亵渎神的名、妄称神的名等等。所以这些在圣殿侍奉的祭司，他们不仅知道，反而藐视神的名、亵渎神的名。他们在心思、意念、行为、言语上藐视、亵渎神的名。那么更进一步，祭司在献祭、敬拜上更是行恶、犯罪、败坏，啊，玷污了这个神的敬拜。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罪啊，还有献上污秽的祭，污秽神的祭坛，玷污神的敬拜，就是不按着神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神。就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啊，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啊，这个桌子就是献祭的坛。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们献给你们的省长，他岂喜悦呢？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呢？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我们知道那时候他们在波斯的这个统治之下，所以这个省长是那个波斯的行政长官，就说你们献给这个政府的啊，都要献上好的啊，如果献上不好的，他们岂能悦纳呢？岂能给你情面呢？但是他们怎么对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耻并耻之以鼻啊！所以祭司原本是应该按着上帝所启示的啊，这个来献祭，有着严格的规定，但是祭司却说这些事何等的繁琐啊，把它都精简了，按着自己的心愿，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旧约中祭司是上帝分别为圣出来的，在圣殿服侍上帝的人，他们重要的职责是要教导上帝圣洁的律法，他们自己要特别的分别为圣出来，远离罪恶。那么他们还要为百姓献祭，祈求上帝赦罪，那带领神子民来敬拜上帝。那么祭司不仅犯罪不圣洁，反而献上污秽的祭物，玷污对上帝的敬拜。那么在旧约的献祭中有着严格的献祭的条例和规定，献祭也是敬拜， 是要严格按照上帝所启示的方式来献祭和敬拜。我们知道利未记22:1-2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这是我是耶和华啊。神要要求他们分别为圣啊，包括圣物啊，免得亵渎神的名。那么同样17-23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在以色列人家中的人，或是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凡从牛群中和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疖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公牛或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献祭上，以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所以我们说，从祭司的条例我们知道啊，祭司首先要分别为圣圣洁，献祭的祭物无论是感恩还是赎罪祭啊，都要将无残疾的啊纯全的献上，才能被悦纳。旧约献祭要求以色列民不仅是献上无残疾的动物啊或谷物，而且还要献上最好的头生的出熟的谷物。献祭中特别强调献祭人的心态，就是甘心情愿，是感恩，是最对的痛悔，是敬畏神的心，才讨神的喜悦啊。献祭也是敬拜上帝的一个重要部分。上帝之所以要求所献的祭物啊，对所献的祭物有着严格的要求，是因为上帝的属性决定的，是因为上帝的属性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上帝是圣洁的，是唯一配得敬拜的。那我们看，反观祭司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神的坛上，将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献为祭物，而且说这等事何等的繁琐啊，并嗤之以鼻。他们藐视神的名，亵渎神的名，污秽神的祭坛，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啊，还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所以神说，这不为恶吗啊，你们献给省长，你们他岂喜悦你们所献的呢啊，岂看你们的情面呢？所以神说啊，这个你们亵渎我的名啊，你们又说啊，这是万军之啊，你们又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神说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啊。祭司的这些所作所为，不敬畏神、藐视神、亵渎神的名、玷污神的敬拜，根源在于他们对上帝不忠心， 违背神的圣约。祭司是旧约时期上帝特别拣选啊，分别为圣的宗教的领袖，他们要教导上帝的律法，代表献百姓献祭，他们要分别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圣洁的，他们是神人之间的中保。那么祭司犯罪不圣洁，对上帝不忠心，违背上帝和他们所立的圣约啊，那么祭司失职是导致神子民信仰滑坡败坏的主要原因。那祭司的职责原本是要竭力教导上帝圣洁的律法，分辨什么是圣洁和污秽，献祭是要带给神子民洁净和祝福。那么祭司的悖约犯罪，反而使献祭变成了咒诅和污秽，这正是上帝借着先知马拉基要责备祭司向他们发出的警告。我们说神的名是至高圣洁的名，上帝是创造主，万有都是因他的全能话语所创造，他不仅是创造主，更是万有的维系者，万有的统治者，他是全地宇宙的大君王，他当配得一切的赞美啊、敬拜和尊荣。神的名就代表着尊贵和尊荣，神的名就代表着上帝圣洁的属性，唯有上帝是圣洁的，神的名就彰显着上帝在历史中伟大的作为和全能。神的名是超乎万有之上的名，神的名配得一切的崇敬和颂赞。就如耶稣基督在主导文的第一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无论是旧约圣殿的敬拜，还是新约时期教会的敬拜，神的名就是神荣耀的彰显和上帝与他儿女特别的同在。神的名不仅要在以色列全地被尊为大，神的名也要在外邦地被尊为大，神的名要在全地被尊荣，因为全地都是属他的。当祭司、当百姓藐视神的名、亵渎神的名的时候，神就警告他们说，神要关上他的殿门啊，神要关上他的殿门，他们将不再能够进入神的殿献祭，神不喜悦他们，更不喜悦他们啊污秽的献祭和敬拜。所以圣经说，圣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当配得一切最好的圣洁的，他当配得一切最好的圣洁的。那么次好的就是不圣洁的，凡不圣洁的献祭敬拜都是羞辱神的名，藐视神的名，亵渎神的名，无论是献祭或是敬拜，神都不喜悦，神同样要弃绝他们。就如主耶稣基督说，有一天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去吧，这是极其可怕的结局。马拉基书警告神的选民祭司百姓，他们若弃绝神的名，神也要弃绝他们的名，并且神要在外邦中兴起他的儿女。圣经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就是预言了有一天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到来。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福音要临到外邦之地，要传遍地极，神的名要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有时候我们会想，万有都不是上帝的吗？神想要什么都不缺乏，为什么神还要要人献上最好的呢？前面我们讲了，我们现在还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圣洁是上帝重要的属性，凡自好的不好的在上帝那里都是不圣洁的，都是羞辱神的名。另外一点，上帝为我们所做的就是他舍弃了最好的，不仅是最好的，而且是上帝唯一的最圣洁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不圣洁献上为祭。上帝将最好的给了我们，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那么你拿什么可以献给你的救主呢？说白了，我们拿什么东西献上都不为过，我们拿什么东西献上也无法报偿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唯有感恩，以敬畏神、爱神、感恩的心为祭，赞美他、敬拜他，因为他是唯一配得敬拜和赞美的。就如我们在启示录中学习到的天上宝座的敬拜，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却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的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田间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学习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看说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警戒和应用。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马拉基时代和我们现今时代的信仰状况有什么区别。其实我们今天的时代与马拉基时代非常类似，以色列民被掳回归到马拉基时期有七八十年的时间，信仰已经滑坡到一个可怕的程度。今年是2017年，那么1517年，这个马丁路德将95条反对天主教的这个纲领钉在维登堡大教堂的时候，开始了宗教改革运动。那么到今天，到今年应该是500年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的信仰又如何呢？ 所罗巴伯重建圣殿，尼希米进行宗教改革，到马拉基时期，也就是80年的时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到今天500年的时间，今天的教会又怎么样呢？我们说今天的教会充斥的是自由主义、人本主义、成功神学灵恩主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教会领袖的败坏，传道人的败坏，他们不再忠心传讲上帝真理的圣言，不忠于神，被约，而是讨人的喜悦，得自己的名誉地位。教会充斥了人的教训，把神的真理扭曲了的教训，教会没有了神的真理。至于马拉基时代的祭司献上污秽的祭，玷污上帝的敬拜，是一样的。传道人的不圣洁，对上帝的不忠心，不忠心传讲上帝真理的圣言，是教会败坏的根源，也是今天整个社会信仰滑坡的关键。我们说这个宗教改革时期带来了伟大的这个信仰的复兴，是什么样的复兴呢？就是传讲上帝真理圣言的复兴。这就是为什么路德、加尔文所有的改教家几乎每一天都在传讲上帝的话语。宗教改革带来的信仰的伟大复兴的一个关键，就是正确的按着圣经真理，按着圣经真理来传讲上帝的圣言。正确的按着圣经真理启示来传讲上帝的圣言，回归圣经真理，这就是宗教改革的核心。除了上帝真理的圣言，没有其他新的内容。一个传道人除了正确传讲除了正确的按着圣经启示的真理来传讲上帝的圣言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其他的东西他也没有其他的本事和能力。因此所以包括我们每一个在神学院学习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每一个教导神话语的人，你必须要按着圣经启示的真理来传讲上帝的圣言，这是上帝呼召你唯一要紧的事情。没有了上帝真理的圣言，那你什么都不是。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来检视一下我们今天自己的信仰光景是如何的。主日是我们必须来教会敬拜上帝呢，还是我们有空闲的时间的时候来呢？我们是来教会敬拜上帝呢，还是来做别的事情？那教会的敬拜是流于宗教形式，完成一个程序呢，还是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我们是存着无所谓的态度敬拜神呢，还是存着敬畏上帝的心，谦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呢？圣道是我们蒙恩的管道，我们每次听道是认真专心渴慕呢，还是漫不经心，或是只选择自己喜欢听的，不喜欢的就把耳朵塞起来呢？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是否按着神的真理去遵行呢？ 还有我们的祷告，是流于形式和公式呢，还是发自内心真心的悔改，或是发自内心真正的感恩呢？我们是否用心灵和诚实向神献上祷告呢？奉献，我们奉献又是如何呢？我们是按着上帝的要求，诚诚实实将当纳的带着感恩的心奉献给神呢，还是将赐好的、不好的或是剩余的拿来打发神呢？奉献不仅仅是指金钱的一点奉献，而是指全人，我们的工作、生活、婚姻、家庭、子女，我们全部的人生是否以上帝为中心，为上帝而活呢？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儿女祷告说，盼望他们将来都为神所用，为神做工呢？我们以什么样的心对待上帝，上帝再也清楚不过了。我们的神从不偏待人，凡用心灵和诚实待神的儿女，神都看顾他们。这次有机会去了中国农村的家庭教会，无论多么的偏远，无论敬拜聚会的条件多么的艰苦，凡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儿女，神都看顾他们。在那里你可以真实的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神的圣灵和他们的同在。教会的弟兄姊妹犯罪，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就愿意真心的悔改。无论是年轻的弟兄姊妹，还是80多岁的老年的弟兄姊妹，当他们悔改的时候，都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哭泣悔改。他们从心里发出一个真实的心声，就是我们不能没有神，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不能离开教会。他们渴慕神的话，他们听到的时候会流泪，他们祷告的时候会哭泣，无论是悔改的祷告还是感恩的祷告。他们对信仰认真，他们愿意真心的依靠神，这是真实的敬拜，这就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和献祭，上帝悦纳这样的心。这是一个基督徒真实的活在上帝面前，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他是鉴察人心的主，鉴察人心思意念的主，他是万有的主宰，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名是圣洁、荣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当配得一切的凡有气息的敬拜和崇敬。耶稣基督为罪人舍了他的生命，上帝将最好的他唯一的儿子赐给了你，上帝舍弃最好的，赐下最好的给你，他也要你献上最好的，献上最好的敬拜。这就是圣洁的、合乎上帝属性的、蒙神悦纳的敬拜，就是用心灵和诚实的赞美和敬拜。伟大的改教家加尔文在论到上帝的敬拜时总结道，真正的敬拜是对上帝真理的真知识，加上敬畏神的心、爱神的心。 对上帝的知识，就是要认识上帝启示给我们有关他一切真理的属性，和他在耶稣基督里带给我们一切丰盛的福祉。因着这样的认识而产生敬畏神的心，爱神的心，这就是对上帝真正的真实的敬拜。我们说敬拜不是一个表面的浮浅的不敬畏神的漫不经心的宗教形式，也不是将次好的不好的献上来应付神。那么我们说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呢？敬拜就是要用圣洁的心，敬畏神的心，爱神的心，用心灵和诚实，在真理中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敬拜是我们用圣洁的心，敬畏神的心，爱神的心，用心灵和诚实，在真理中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敬拜不仅仅是一个主日，而是每一日都要如此的活在主的面前。敬拜包括了基督徒每一日无论是读经、祷告、听到、赞美、奉献，都要以圣洁的心、敬畏神的心、爱神的心，用心灵和诚实，在真理中对上帝的敬拜。简而言之，就是基督徒全部的人生都要这样活在上帝的面前。就如改教家加尔文说，主啊，我的心随时的恭敬的为你献上。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不惜将自己的独生爱子最好的献上，为我们的罪成了赎罪祭，把最好的永生的救恩赐给了我们。若这不是最好的无瑕疵圣洁的献祭，我们有什么盼望呢？今天我们要为主献上什么呢？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实在是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光之中。无论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一切赞美敬拜，让我们真的是诚诚实实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也检视警醒我们自己的罪，也愿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活出真实来。你将最好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常常是用什么来回报你呢？主，你都知道，真的是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每天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对我们的信仰认真。主啊，因为你要的都是最好的，因为你把最好的献给了我们。主啊，实在是求你恩待怜悯你的教会，怜悯你的儿女。愿颂赞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